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至四节。找到的让我们一起读好吗？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跟着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至十，在后少少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至十，亦都是几节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至十，找到让我们一起读嘛。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跟着就是雅各书二章十四节，雅各书在较后的位置啊。雅各书二章十四节，找到我们一起读嘛。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跟着是十七章廿二节，同样是雅各书十十七至廿二节，第二章十七至廿二节，找到我们一起读。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行为，我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赐给我，我便藉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赐给你看。只有一位，你信的不过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么？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么？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跟着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李传道是所分享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请李传道。
各位的弟兄姊妹早安，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殿中，来一起的敬拜我们的主。我们首先设想一个问题，假如就是 if 假如，假如撒旦真是控制了一个城市，譬如悉尼，这样的城市究竟会变成怎样呢？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在我自己的脑海里面闪过的一幅的图画，可能就是大规模的混乱，到处暴力充斥，信行为的混乱，周街都是醉酒的人，这些色情的刊物可以到处的贩卖，教会被关闭，信徒可能被拉到监狱里面坐监。半个世纪以前，美国费城 嘅长老会有个牧师啊，叫做 Donald Barnhouse 啊，呢位嘅牧师，佢曾经喺个广播节目里面咧，就为一个听众描绘咗一个嘅假设嘅情景。佢话假若撒旦控制咗美国嘅一个嘅小镇嘅话，佢所可能出现嘅系另外一幅完全唔同嘅景象。佢话所有嘅酒吧咧都被关闭，一啲色情嘅现象咧都被禁绝，街道上面好整洁，里面嘅人咧都好有礼貌，秩序谨严，冇人讲脏话。孩子们都彬彬有礼啊 ，Yes sir， 好有礼貌。公司商场咧都生意兴隆，人咧都好忙碌，但系都有目标。礼拜日咧，教会里面嘅聚会座无虚席，只不过咧嗰度唔再传讲基督。上一周咧，我喺你个崇拜讲咗一篇嘅道，嗰、那个名咧叫做《真义法馈嘅福音》啊。咁我都收到呢个反馈。如果你听嘅时候觉得自己唔舒服，咁就啱啦，因为你可能已经好耐惯咗好舒服嚟听到。如果你听起来觉得自己被冒犯的话，我就要为你感谢神，因为福音在本质上就是用一个罪人来真实地面对他们自己。但如果你听到之后无动于衷，我自己感到有点悲哀。但是如果其中有一个人，哪怕有一个人的心被触动的话，那么就我自己的努力呢就未算白费。如果你听到之后有困惑啊，这个很正常啊，因为神的福音呢这么丰富，上一堂呢讲了50分钟，没办法去面面的跪道，所以今次呢我会再来一次的讲道，为你分享福音的中心究竟是什么，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意义。如果在这个当中你因为各种的原因没机会听到上一次的信息的话，我真的在这里是很谦卑的请求你，你一定要翻翻在教会的网上面去听一听，因为上一次的信息是很 powerful 的信息，在圣灵特别的催逼我所讲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听的话，我再次的请求你可以翻翻在听一听上一周的那个的讲道，因为今次的讲道是与上周的讲道是有关联的。那我今次会有补充两个方面再来分享。第一方面，我们看看信心与行为的关系。上个礼拜我讲到，耶稣所传的福音 是天国的福音，而保罗所传的福音呢是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讲，尤其是福音派的基督徒来讲，福音是一套很狭窄的教导。这个教导呢就是关乎耶稣他的死和复活，这一套的道理或者是讲教义，我们的比较专业的词是用教义。这一套的教义只要我们信得正确的话，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将人送到天国里去。那么福音派最大的危机就在于信徒慢慢所活出来的生命渐渐的抽离这个真理， 活泼的生命呢，慢慢就变成一个宗教的教条。这个的理解和新约福音、新约圣经里面要教导的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从上一周的讲道里面，可能有些人会有困惑，就是说我们不是经常都说我们得救是单单凭信心的吗？你似乎是说强调的行为，那这两者怎样理解呢？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呢，就梳理一下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但我们的确是单单凭信心，这个是一个保罗很清楚的教导，这个是罗马书整个的罗马书所强调的，都是我们的福音派的那个最早的那个领袖马丁路德所强调的那个主题，那个主题就是唯多信心，唯多信心。但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人是软弱的，我们的人呢都是有限的，我们往往会矫枉过正，是不是这么说？矫枉过正，我们现在基督徒对唯独信心的理解，与当时马丁路德在天主教大肆的贩卖赎罪券的当时那个情景之下的理解，我们知道宗教改革的开始就是马丁路德反对天主教卖赎罪券，就将那个救恩变成是用钱 去买，所以当时马丁路德在反对天主教卖赎罪券的时候，就提出了唯独信心的理解。所以他当时的理解是天主教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看看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对唯独信心的理解。保罗在说唯独信心的时候，在相对于犹太人想通过守摩西的律法来得救，保罗说 No way， 不可能做到。所以这个是保罗自己对唯独信心的理解。但是我们今天对唯独信心的理解与保罗的理解与马丁路德的理解可能都相距甚远。罗马书第一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是这个罗马书的主题，这个是整个罗马书的主题。他说刚刚Kevin带我们读出来这几句经文，他说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说因为神的意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意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英文说得很清楚， For in it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s revealed from faith to faith。 这个其实很深奥，本于信又以至于信，英文就很简单， From faith to faith， 即是意思这个的意是以信心作为开始，又以信心作为道路和继续，自始至终最终都是通过信以达至完全。所以保罗讲的这个 faith 是一个非常之丰富和深奥的一个词。神的意是神自己用自己来满足神的公义，即是神自己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而将这个称义的地位呢白白的赐给俾嗰啲相信嘅人，呢、这个嘅义就系福音。呢、这个福音就系神嘅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喺十字架上满足咗神公义嘅要求，所以人呢 只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那么耶稣基督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义。所以罗马书很清楚地说，人的好行为是没有办法让人得救的，你一定很清楚。但是后面一句又听清楚，罗马书指出人的行为没有办法让人得救，但是保罗并没有否认人的行为的重要性。可能我们自己有一个错觉，以为得救不是靠行为，所以行为不紧要，这个是严重误解了保罗自己的意思。这个就是往往讲的矫枉过正。如果你看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很多人都失背得出来的经文，那以弗所书可能被罗马书稍微迟少少所写的，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八到十节。他说你们的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英文是 by grace through faith， by grace through faith， 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本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后面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在得救这件事上，人呢毫无可夸的地方，可夸的地方，因为行不能是神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们再深入一点看，我们以前讲过，我们得救呢，其实在神在创世之先，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预定了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个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三到五节所讲的。我以前在讲以弗所书的已经讲过这个专题。所以在得救的事上，在创世之前神已经预定和拣选，所以人绝无可能会参与，无可能会参与得到。所以在这件事上，人无可能可以自夸，因为是神自己工作。这个是前半部分。好，后第九节是怎么说呢？所以我们得救的目的是做什么呢？我们得救之后的目的是什么呢？第十节怎么说？为要叫我们行善，行善。所以这个启示很宝贵，讲出了一个得救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好的行为是得救的结果，而不是得救的原因。这个很重要，好行为是得救的结果，而非得救的原因。所以可以这样说，保罗呢在提信心与行为是同等咁紧要，因为一个是因，一个是果，两个呢，两者不过是一个银币，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朝神呢面呢是信心，朝人的一面我哋睇到嘅是行为，所以佢系两者之间冇办法可以分开。这个就是为什么罗马书前面十一章是讲教义，后面五章就讲实际的生活，而以弗所书都是一样，前面三章是讲救恩，后面三章是讲行为。我记得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下半部分一开始，他就讲，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 相称。好啦，呢一句话我单单讲咗一次嘅讲题。所以我哋当今信仰嘅问题，就是将保罗所讲嘅嗰个嘅信心，将佢抽象化，将佢空泛化，将佢嘅实质已经攞走咗。我哋得救嘅目的系为咗自己可以上天堂，为咗攞到呢个嘅门票，就是我要相信耶稣基督为我嘅罪死了，也复活了。That's it。嗱，呢一个好可能我哋头脑上面明白呢个嘅事实，或者接受呢个嘅道理，甚至都几欣赏耶稣呢个舍己嘅做法。但是呢，这个认知可能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没什么关联。那这个的理解完全不是保罗自己的意思，保罗自己都是不是这样的生活，将救恩看了他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关联。不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十二章，他要求所有得救的人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信心的结果一定有行为的表现。在加拉太书都是讲救恩讲得比较多的书信。加拉太书的书信呢，可以总结为这八个字，保罗自己的意思，主为我死，这个是讲救恩。咁后边咧系我为主活，呢个就系我哋嘅生活。所以呢两个系连埋一齐嘅，系一个整体嚟嘅。好多时候咧，我哋只传咗保罗一半嘅信息，就系主为我死。我哋相信呢个嘅道理，我哋相信呢个嘅教条或者系教义，就可以轻松嘅得救。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头脑的知识，竟同自己的悔改，保耶稣所传的悔改的福音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称之为这个是一个廉价的福音，这个不是悔改的福音。至于我会主活，主活很多人说这个是传道人的事，这个是宣教士的事，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发现很多基督徒可能相信主为我死这个教义，但是实际的生活呢，可能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个对保罗来讲完全没有办法明白，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他自己的所传的福音。我们反过来讲，如果一个人自己声称是基督徒，一个信耶稣的人，如果他自己的实际的生命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话，那在这里呢，我就劝你要认真的审视一下自己的信是不是真实的信。因为真的信心会有人得救，而真的救恩必定会引发好的行为。我再强调一次，真的信心会有人得救，而真的救恩必定会引发好的行为。原因很简单，因为得救原是他的工作，即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是耶稣基督你造成的，为了要叫我们行善。既然我们是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如今在我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可以预见有某种程度的改变是可以预见得到的。我想你信主一年、两年或者是十年， 有某種程度的改變，我不是完全的改變，有些明顯看到的改變是可以預見得到的。如果不是的話，如果不是的話，你反推過去的話，如果你沒有完全改變的話，沒有什麼改變的話，不是完全改變，如果沒有什麼明顯的改變的話，即是說耶穌基督在你裡面的工作是沒有功效的，神在你裡面的工作是廢的，即是聖經說的就是錯的。所以你反過來推呢，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所以如果我們將信心這件事抽象化，將它教條化，或者將它空泛化的話，這個不是聖經裡面所說的得救的信心。其實雅各書呢就進一步的質疑，就懷疑我們這樣理解的信心。雅各是耶穌的弟弟，他跟保羅認識的。一般來說，講相信雅各書比羅馬書稍微遲少少寫的，所以有可能雅各是提過羅馬書的，這個是一個估計，有可能雅各是讀過保羅所寫的羅馬書的。因為聖經裡面為什麼有雅各書呢？顯然呢，有人開始對因信稱義的信心的理解出了偏差，所以雅各呢覺得需要來糾正。我們一起，我們剛剛其實都讀過雅各書的第二章的經文，但在這裡呢，雅各就很直接了當的挑戰，挑戰給人呢，挑戰給人說你有信心，我有行為，就是將這兩者分開的人。那麼雅各就挑戰他，那你將你沒有行為的那個所謂的抽象的信心，你指給我看看，即是意思說你實際是做不到的，我可以借助我的行為將我的信心可以 show 給你看，或者 demonstrate 給你看，這個可以做到的。所以他認為亞伯拉罕的信心是透過先獻以撒那個行動證明出來，所以並不存在所謂空洞的信心。所以雅各用的詞是很強烈的，他在雅各書裡面他說這樣理解信心的人是一個虛浮的人，虛浮的那個原詞就是 foolish man， 就是愚蠢的人， foolish man。 他說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嗎？但他用的詞他說你願意知道，不是說你知不知道，你願意知道，即是意思有人故意這樣來理解信心，故意曲解那個信心的意思。所以雅各說信心如果沒有行為是死的，是沒有用的。假如如果存在這樣空洞的信心的話，如果有的話，那些不過是一種知識。他甚至說這樣，這些這樣的知識，他舉了一個例子，真神只有一位，那樣的知識連鬼魔都有，那樣的知識可以有人得救嗎？當然不可以了。好，我們可不可以一起來讀雅各書的第二章的24節，24節，我們一起讀出來好嗎？預備起。人親義稱義是因著行為，不單是因著信心。22節，可見信心與行為並行，而且信心是因著行為才得以成全。所以我們不單止讀聖經的時候，不單止有看羅馬書，我們都要看看雅各書。所以我們總結來說，我們得救 是靠真的信心，而真的信心必定伴随有好的行为。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人都是罪人，所有人都是罪人，我们有时会有好的行为，有时有好不堪，我们有时信心满满，有时又充满疑惑，有时我们可能自己舍己愿意去祝福其他人，但我们有时呢都是几自私，为伤害其他人。这个就是我们实际的光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可以完全，我们只有靠耶稣自己的宝血，我们才可以亲义清义。但是呢，但不可能因为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就不重视好行为，所以这两个之间有一个 balance。 我们唯有持续不断的活在基督里，我们的枝子连于葡萄树的话，我们在基督里面才有可能 有持续的好行为。好，我们看看第二点我想补充分享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请问在今天的教会，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有些什么东西，我们究竟有些什么东西 是不可以靠这些世俗的节目或者是些自造的这个团体可以达成的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请问在教会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有些究竟有什么是不可以靠了出面的这些节目或者是这些团体可以做到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有就是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即是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有或者是没有，就没有所谓了。因为所有事你做得到他都做到的嘛，教会不需要有了。如果有的话，那那些究竟是什么呢？我自己就认为唯一不可缺少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的中心。耶稣基督这个的中心去到的教会已经慢慢将耶稣基督虚化虚化。教会没有了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照常的运转，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发展前进的道路上面可能已经迷失了基督。这个正正就是 魔鬼撒旦所要达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的15章13节，刚刚我们读过的最早读的这个经文，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全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这读的福音第一条，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所以福音不是一个温和的有神论，更加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泛神论。福音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是一个永不改变的事实。这个都是每一卷的福音书和新约的书卷所有结理所有表达的。譬如说在马太福音里面，基督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就是所应许那个的弥赛亚，他是将神的国实践在这个地上，他借着自己的死和复活成为一个中保的君王，他自己在升天之前坚称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若不借助耶稣基督，冇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因为父神的旨意就是要所有人都可以荣耀子，好似荣耀父一样。同样就喺《使徒行传》里面嘅记载，就是天下人间，除了耶稣的名之外，冇赐下别嘅名呢，我哋可以靠着可以得救。呢个系《使徒行传》嘅第四章十二节。在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啊，都很清楚地说耶稣是幕后的亚当，律法和先知书都是为了耶稣做见证。耶稣照着 神自己的计划，平息神的愤怒，之后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与父神和好，也有叫人与人之间和好。所以 Stott 啊，这个是一个英国很出名的一个福音派的领袖啊，一个牧师啊，他讲过一句话，如果不传讲基督，就不是传讲福音。所以保罗讲第一要紧的，要紧的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哥林多前书》的前面的部分，保罗曾经告诉他的读者，他说我曾经定了主意，是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他将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这两样东西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福音是传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的福音。所以当我们这样声称的时候，福音第一紧要的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就不会这样来声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当耶稣当作一个不是很紧要的人，或者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或者是神。我们正声称福音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就是表明唯有耶稣基督他可以拯救人，拯救人脱离罪恶，唯有耶稣可以赐给人生命，唯有耶稣才可以战胜死亡。所有出面的任何的组织和团体，他都没有具备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分别，这个就是教会最重要向世人又活出来的那个见证。那么在教会里面呢，在教会里面呢，人是否得救，这个是最近排呢我都在比较多的思考这个问题。我看有四种的情形，有四种的情形。第一种人呢，就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了，而且真的得救了，这个是第一种人。那第二种人呢，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了，但其实呢冇真系得救。咁第三种人呢，就唔知道自己又冇得救，但系其实咧佢系得救嘅。咁第四种人呢，佢唔知道自己又冇得救，但其实咧就冇得救。即系我真诚嘅期望，我哋所有在座嘅每一位都系第一种嘅情形。清楚自己得救，有真实的生命。咁第三种情况呢，都算唔错啊，尽管有少少糊涂啊，稀里糊涂啊，但毕竟咧系得救咗啦。不过咧，佢少咗嗰个得救嘅确据，难免咧心里面失去好多嘅平安。咁第四種情況咧都幾慘嘅，都幾慘。佢唔認識真正嘅福音，不過咧，可能仲有得救，仲有得救。起碼咧，佢知道自己唔係好清楚 又冇得救。只要肯谦卑的自己嚟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总是有得救的。咁最危险呢，喺第二种人啊，第二种人，佢哋喺教会里面嘅灵日咧，都几耐下，可能就系主耶稣所讲嘅嗰种，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嘅名传道，奉你嘅名讲鬼，奉你嘅名做呢样嗰样嘢，但系主说，我从来都唔认识你们。他明明冇得救，但系咧，佢又以为自己得救咗，所以呢种嘅盲目性咧，会堵塞咗佢自己救恩嘅道路。除非圣灵特别嘅光照打开佢呢个闭塞，否则咧，佢真系好得救嘅系一个好困难嘅事。所以对第三种人，我哋需要讲得救嘅确据啊，同佢讲得救嘅确据。而对第二种同埋第四种人咧，我哋都有传得救嘅福音啊，又讲得救嘅福音。依家嘅教会普遍慢慢就系沦落啊，从耶稣基督嘅福音慢慢渐渐嘅转为。变成是以信徒的需要为中心，以信徒的需要为中心。很多人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啱的经句，适切自己需要的经句，但其实将圣经大部分的东西当作是五合十二事宜的。耶稣咧被当作系个人嘅资源，而唔系我哋有认识、敬拜同埋信靠嘅对象。耶稣系一位好优秀嘅教练，足以叫我哋得胜，但佢却唔系已经为我哋舍身流血嘅救主。耶稣都系一个好温柔嘅道德老师。好苦口婆心的教导我们行善，耶稣是一位很耐心的等着我们悔改的老人家。如果不悔改，他就在慢慢等慢慢等。我们落难的时候，耶稣有足够的资源，又是一个最便捷的方法，可以救我们脱离那个难处。救恩更多的是让我们活出我们自己美好的人生，而不是蒙神自己拯救脱离他的审判。而圣灵不过是一个电源的插座，是一个 powerboard， 让我们连上面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能力，成为我们自己所期望成为那种人。耶稣已经不是教会的根本，而是教会的补充。基督渐渐的被巧妙的变成了我们名义上的救主，而我自己稳妥的坐在宝座上面，实际的是做主。这个就是很多教会目前的光景，这个比这个异端邪教更加危险，是一个更加隐蔽的敌人，是真正的是食住就是清食的教会，让主耶稣在教会里面有名无实，神的旨意行在地上，不止行在地上，就是行在教会里面都处处的受阻。神的国呢，在地上的实现呢，就遥遥无期。所以教会的世俗化比起这些异端邪教更加可怕，因为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大家知道温水煮青蛙，慢慢慢慢的置他于死地。 最后我有讲过以前讲过一个故事，一个个故事啊。在某个城市有一间很大的教堂啊，有一个主日咧，就邀请一位很出名的牧师来证道啊。因为这个牧师经常上电视的，是一个名目来的，所以每一次的证道都挤个教堂里面都挤满很多人来听啊，坐都坐不落。那天在一个分手寒冷的冬天，一个阴暗的早上，主日崇拜的时间到了，因为天气非常寒冷，大家就泊车在外面的停车场，之后就又到教堂里面，没人在外面多待一分钟，因为天气很冷。那个教堂的门口有一个很长的灯，有一条长灯的，那牧师教会牧师早些来，早些时候来到教会的时候，就注意到呢有一个流浪汉呢坐在睡在那个凳里，睡在那条长灯里面，他是缩在里面，因为天气很冷，他缩在那里、头上戴了一件草帽，那个草帽就遮住他的面，你看不到的，身上面穿了一个 很烂的外套，脚上穿了一双破旧的凉鞋。牧师不老想问一问这个流浪汉呢，又没什么可以帮上忙，顺便呢可以邀请他去参加礼拜，但是一看到时间就快到了，所以自己都还要做准备，还要安静需要祈祷，所以他很快就直接走到教堂里面了。所以不单止的牧师没有注意到，没有跟那个流浪汉打招呼，每一位来崇拜的聚会的信徒都看到这位的流浪汉，大家都快步的走在教堂里面，或者是问候，或者是打招呼，或者是做准备侍奉。直到主日崇拜开始的时候，都没有人一个人跟那个流浪汉打声招呼，或者是讲一句话。崇拜开始了，大家都期待那位自己所喜欢的那个大牧师。当主席来介绍这位大牧师的时候，教会里面的人很惊讶，发现走上讲台的就是刚刚那个在门口缩在那个凳上的那名流浪汉。大家面面相觑，很吃惊，很惊讶地望着他，没人敢 出声。这个流浪汉就除了外套，除了个帽，就走到个讲行的中央，大家认出来了，这位就是以前大家都在电视上看到的那张大家熟悉的面孔。那个牧师开口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落魄的流浪汉呢坐在教会的床凳上面，都很想参加礼拜，想从你的 听道里面得到一些帮助，但是教会里面接待的人呢看见他本身很邋遢，就不让他进去。那个流浪汉自己就很沮丧，很伤心的就缩在外面的那个凳上面。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中年人过来拍他的膊头，安慰他，说你不要难过，他们不单止不让你进去，他都不让我进去，那个流浪汉一抬头看咦，你的样子怎么做得这么像耶稣的？那个中年人回答说是啊，我正是耶稣，我正是耶稣，他们要放我的命在这里祈祷，但是他们又不让我进去，在里面坐着的每一个听众都觉得自己扎心。在启示录的第三章第十节，我们二十节，我们个个都很熟悉的耶稣对教会所讲的一句话，这个是对教会讲的，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 哪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是圣灵对众教会所讲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祈祷。我们的救主耶稣，你是教会的元首，你在福音里面十受的罪的那位的地长，主，我们求你的饶恕我们教会，不单止我们教会，普天下的教会，如果慢慢将你自己虚化，我们再一次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重新悔改，重新来认识这个真正让人得救的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求主来帮助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在这里的弟兄姊妹，让我们 真正的明白这位得救的福音，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眼中都成为你的宝贝，永远不失落。主，我们多谢主，听我们祈祷是靠你主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多谢。